因为僧众们不停地犯错，才有了戒律。接下来的一年，佛陀与五百比丘在毗舍那雨季安居，舍利弗和目犍连替他料理一切事务。安居季节刚过了一半，整个地区都被干旱影响，热气迫人。佛陀大半天都在一棵任婆树荫下度过，他用食、开示、禅修和睡觉都在同一棵树下。安居进入第三个月，比丘们所乞到的食物越来越少。食物短缺是因为天旱所致，就是政府的储备粮饷都已所余无几。很多僧人往往空钵而回，佛陀也不例外。每次空钵而回的时候，他便只好喝水充饥。所有的比丘都变得面黄肌瘦。目犍连尊者建议前往郁多罗居卢度过剩下来的安居日子，因为那里会比较容易找到食物，但佛陀反对。他说：目犍连，不单是我们在受苦，除了几个最富有的住户外，这里所有的居民也都在挨饿，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弃他们，这是我们去分担和了解他们的苦难的机会，我们应该留在这里，至安居完毕。他们这次前来毗舍那，是富商火达多听过佛陀说法后邀请他来这里安居的，但火达多现在却在外公干，对家乡的情况毫不知情。一天，目犍连指着精舍旁边仍长得壮绿的一些草木，对佛陀说道：师父，我想这些树木还可以保持健壮，必定是因为泥土里的营养丰足，我们可以掘起那肥沃的土壤，雨水调匀，以给比丘们做食。佛陀说：这是不对的，目犍连。我昔日在檀多洛迦山上苦修的时候，也曾这样试过，但发觉其实并没有好处。许多生物都住在泥土里，以防受到太阳的暴晒。如果我们翻起泥土，这很多的微细生物和植物便会死去。目犍连再没有说下去。一向以来，比丘的僧规都是把起来的一部分食物放进一个空着的容器，以供那些起得不够的比丘所用。富西底留意到，在过去十日，容器内就连一粒饭或一小片烘包也没有。罗侯罗私下告诉富西底，虽然每个比丘都起不够食物，但一般人都会先供食给年长的比丘们，因此年轻的比丘大都起不到任何的食物。富西底也有同感，他说：就是在起到一点食物的日子里，我吃完之后也很快又肚子饿，你也是这样子吗？罗侯罗点头，他发觉自己时常因为饥饿以至于夜间不能入睡。一天起时回来，阿难陀尊者在户外的三角炉上放上一个土制的包，他又收集了一些柴枝生火。富西底走过来看看他做什么，并主动替他看火，因他对这等工作最为熟悉。不到一会儿，火已烧得熊熊的， 阿难陀从他的钵中把一些看似木屑的东西倒进钵内，他说，这是麦糠，我们可以把它烤香，然后献给佛陀。富西底一边用两只小竹枝翻炒着麦糠，一边听阿难陀说他如何遇上一个刚带着500匹马来到毗舍那的马贩。他看到比丘的苦况，因而嘱阿难陀当比丘有需要时可到他的马房受他供养马匹作粮的麦糠。那天阿难陀被供2把麦糠，其中一把是给佛陀的。阿难陀答应会把这个慷慨商人的消息告诉所有的比丘。麦糠很快便烘得香喷喷的，阿难陀把它放回钵中，更请富西底陪他一起前去任婆树那里。阿难陀把麦糠给佛陀奉上，佛陀问富西底有没有食物，富西底展示他那天很幸运地乞到的田鼠。佛陀邀请他们坐下来与他共食，他恭敬地提起他的钵，富西底也专注地拿起他的田鼠。当他望着佛陀把麦糠满怀感恩地拨到嘴里时，他真的想哭了。那天开示完毕，阿难陀尊者告诉僧众马贩的好意，阿难陀请他们只有在起不到食物时才到马房受供，因为麦糠本来是给马匹吃的，他不希望连累马匹挨饿。那夜舍利弗在月下往访在任婆树下的佛陀，他说，世尊，醒觉之道太奇妙了，所有听闻理解和修行他的人都被他改变过来，但世尊，你入灭后我们又怎样能够确保大道的成传呢？舍利弗，如果比丘们可以掌握到经中的真意，而又如实修行和严守戒律，解脱之道便可以世代延续下去。世尊，众多的比丘都勤诵经典，只要将来世代的僧人都继续如是，你的慈悲和智慧必定可以永世深广流传。舍利弗，单传经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实行经中所说的，手持戒律尤其重要，没有戒行正法难持，没有戒律正法很快便会灭亡。有没有方法把戒律形式化以能保存于后世呢？这仍没有可能，舍利弗，一套完整的戒律不是一朝一夕或一个人可以建立的，僧团的初期是没有戒律的，因为僧众们不停犯错和过失，才促使有需要订立戒律。我们现在有120戒，这个数目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增长。舍利弗，现实的戒律还未完整，我相信它的数目将会达到200以上。安居最后的一天终于来临，富商火达多从外回来才知道比丘们的状况，他觉得非常惭愧，便立刻在家里给比丘们供食， 他又给每位比丘送上一件新的衲衣。佛陀做了雨季最后一次的开示后，比丘便往南面而行。这次的旅程很是写意，比丘们都行得不缓不急，他们日间起食，夜间作息，每天午时后小休，他们又再出发。他们偶尔留在一些村镇数天，以满足当地居民听法的兴趣。晚间，僧众都在睡觉前读诵经本。一天下午，富西底遇到一群看顾水牛的男童正牵着水牛回家，他停下来与他们交谈，缅怀着自己少年时的日子。忽然，他思乡的情怀被勾起来了，他惦挂着卢培克和巴纳，尤其是辟摩。他不知道一个比丘是否应该想念他已离开了的家人。当然，罗侯罗也曾告诉富西底，他对自己的家人也非常挂念。富西底现在已22岁了，他比较喜欢与年轻人相处，尤其喜欢和罗侯罗一起。他们时常都会互吐心声。富西底告诉罗侯罗他看水牛的日子，罗侯罗从没有过机会坐在水牛背上。当富西底告诉他水牛的温驯，罗侯罗起初觉得很难相信。富西底向他再三保证，虽然水牛体型庞大，却是最驯良的动物之一。他不知曾多少次在归途上仰卧牛背，沿着河岸欣赏蓝天白云，享受在温暖软滑的牛背上悠闲的每一刻。富西底又告诉罗侯罗他与别的孩子所玩的游戏，罗侯罗很喜欢听这些故事，这种生活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因为他在王宫里长大。他说他想骑在水牛背上，富西底答应一定替他做出安排。富西底设法想给罗侯罗安排骑水牛，但记起他们都已是受了戒的比丘了。他决定如果途经故乡附近时，他便会向佛陀请准回家探望家人，那时他便可以邀罗侯罗与他同行。当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便会让罗侯罗骑上卢培克看顾的水牛，在尼连禅河河畔畅游。富西底自己也会脱下那衣，骑上水牛背，就像昔日一般。一年，佛陀在舍离家这些石山上安居，这已是佛陀自证悟后第13次的雨季安居了。弥伽耶是他当时的侍从。一天，弥伽耶向佛陀透露，他在森林禅坐时往往会被情欲所扰。佛陀曾嘱咐比丘们要留些时间独自修行，但他独自修行时却有这么多的魔障现前，因而令他非常担心。佛陀告诉他，独自修行并不代表不需要同修的支持，当然与友伴做无聊的闲谈或言说是非肯定对修行有损无益，但得到同修道友的支持对修行却是非常重要的。比丘们需要在团内共处，以能互相勉励，这才是皈依僧宝的意义。佛陀又说，一个比丘有五种需要。第一是同修道友的善知识， 第二是有助比丘保持专念的戒律。第三是要有足够的机会研读教理。第四是精进修行。第五是能体解事物的慧力。后四种需要都是有赖第一种条件的存在，那就是要有同修良伴。弥伽耶，修习观想、死亡、慈悲、无常和对呼吸的觉察。要降伏欲念，必须修习观想死尸、深深洞视身体腐烂的九个阶段，从气息停止至白骨化为尘土。要降伏嗔怒，必须修习观想慈悲。慈悲可以使我们明了自己心内嗔怒的起因，以及那些导致我们嗔怒的人。要降伏贪欲，必须修习观想无常。这样的观想可以燃亮生死以至万象的真相。要降伏散乱，必须修习观想气息的呼吸。如果你能够时常修习此四种观想，你必定可以证得解脱和彻悟。